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十四年前，这样的一位被提，直到第三层天里，或在身内我不晓得，或在身外我也不晓得，只有神晓得。并且我认得这样一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晓得，只有神晓得。他被提进乐园里，听见不能言传的话语，是人不可说的。哎，我在哪里？
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今天是2024年啊，4月24号。星期三，那今天是少数在这个四月份少数几天呢，我们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啊。那明天早上准备要再次出发到这个，这次呢准备到希腊还有西班牙主要是这个探望学员。那我也事先和在那边的弟兄们联络，我们盼望也请他们能够说一说目前在那里服事开展的情形。那今天我们是想从这个尼迪翁文集这个属灵的判定这里呢来读几段当时候的这个见证，还有尼迪兄的交通。那因为去过了古岭所以呢就对于这样一个书上的记录呢，好像更有一幅图画在眼前啊。那这个弟兄讲到他是生长在非基督徒的家庭在烟台教会听过福音信了主，得救以后非常渴慕主的话，但是过着厉害的波浪式的起伏的生活约有半年。那他在法院做事常被人讥笑应该是因着信主的关系，但我实在爱我的主他是那样荣耀丰满那样实际的主。那一面看见主的完全，一面看见自己的残缺那主也在他身上做剥夺的工作。我过了几年贫穷的生活，有一次汪佩珍姊妹对我说，非穷不可，不穷就不会知道神的丰富。原来想要去中国的西北传福音应该是这个烟台复兴烟台复兴后因与日本爆发战争就作罢，以后的两三年中摸着了主的爱，与主离不开。那时我领悟，许多事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最要紧的只是主，有主就够了，主是他人生唯一的满足就如鱼离不开水，一离开就了了一样。那他问了几个问题所以后面呢尼迪兄的这个评语也是根据他的问题，与主同死和主光照的杀死有什么分别那尼迪兄对于这个问题呢，他的交通就讲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我们所有的经历都是本于主，也都是主的。那就特别讲到这个孕妇的经历就是胎儿的经历孕妇去过哪里，胎儿在母腹里也去过哪里。那用了这个圣经的例子呢，就讲到希伯来书那里讲到这个立位支派是这个祭司那这个说到呢，这个主耶稣他比麦基洗德的等次更大就说到这个亚伦还在亚伯拉罕的腰中的时候就曾经这个献十分之一给这个麦基洗德所以呢，简单的说呢，这个你献祭当然都是献给比自己大的所以呢就证明这个 主耶稣啊，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啊，是比亚伦更大的。那同样的，讲到我们这个犯罪啊，这个我们都在这个亚当的犯罪里的时候啊，全人类也都在他的腰中啊，所以也都犯了罪啊。那这样一个在基督里啊，这样的一个叫做同死呢，这个是叫做神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所做的啊，这个就是与基督同死。那至于呢，这个主的光照的杀死呢，是这个主观上的经历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在前面一个经历里呢，这个如果这个孕妇啊，她去了这个厦门啊，是在她怀孕的时候，所以等到这个孩子生出来，就问她说：“你去过厦门没有呢？”她自己没有去过，但是呢，她在她妈妈的肚子里怀孕的时候啊，曾经去过，这个就叫做同定十字架。那主光照的杀死呢，是主观的经历。蒙了光照，十字架的死就在他身上做剥夺的工作，那神就在他身上拿去这个或拿去那个，这个就是死在他身上发动。就是保罗在灵后四章十节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杀死。所以一切从我们这个人身上而出的啊，凭自己所做的，都一件一件的除去，为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头一个与主同死呢，是解决罪的问题，后一个死呢，是与己还有肉体发生关系啊，是剥夺人的己，与罪无关啊。所以啊，这个就是一个在客观的事实上有的事，跟啊这个主观的经历上的事啊。那第二个问题呢，他问的就是传福音啊，是不是要求主啊把这个爱人灵魂的心放到我里面。那尼迪翁说，第二个问题呢，他说你可以求爱罪人灵魂的心，首先你需要先看见罪人可怜的光景，这样你才会爱他，也才会有一个焦急的责任感啊，是躲不掉的。那这个就会在你里面产生一种的气力啊，换句话说就是有推动的能力。所以一面说你可以求神把爱罪人的灵魂的心给你，但是另外一面呢，这个爱罪人的灵魂的心其实就是一种启示啊，看见啊这个罪人的可怜的光景。那这样的话，你的灵就会刚强起来啊，换句话就是有力气了，有动力去传福音给罪人。那再来第三个问题呢，他问说哎，我可不可以带个副业来侍奉主呢？那尼迪翁的回答啊，是说啊，这个圣经当中啊，立位人的生活就是我们这个侍奉主的人的生活。普通弟兄姊妹的生活与我们不同啊，因为他们有一定的收入，但是立位人没有。立位人献祭啊，所多余的肉是给立位人的，所以献祭多的时候呢，肉就多；献祭少的时候呢，肉就少。那人呢，只看见立位人家的肉多，但是啊，神乃是把立位人的生活摆在神子民的生活中啊。所以在马拉基书啊，说到以色列百姓啊，他们竟然夺取神的供物，叫神的祭司啊有所缺。人只看见保罗处丰富，却没有看到他处贫穷。那所以呢，所有的工人在弟兄姊妹面前应当保守自己，显出丰富胜过啊显出寒酸。凡在经济上没有站在依靠神的地位上的人，都不能为神做工。我们宁可叫人啊看见我们的丰富，胜过叫人看见我们的贫穷。保罗说，我也甘心乐意啊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保罗给我们看见他是怎样为别人废掉自己。所以这边尼迪翁说，我不怕人说啊工人穿得好吃得好，因为工人是为人废掉他的自己。 那些说工人穿得好吃得好的人呢、啊，所以说这话是因为他自己不肯拿出钱来，反而呢看到别人拿出钱来就眼红啊，嫉妒，这是不应该的。你一定做见证，从我手中用出去的钱似乎比任何人都多，但我手中留下只有一元钱的时候也似乎比任何人都多。他说如果烟台教会的弟兄不喜欢供应你，你可以带一点副业维持生活而不用他们的钱，好像保罗带着支帐篷的职业。但是保罗这样说不是哥林多人的上算，反是他们的亏欠。保罗在哥林多需要支帐篷，在腓立比就没这个需要。当教会没有正常的供应时，我们总是想办法带手做一点工，但不要太注意这件事。那第四个这个弟兄的问题啊，说里面的人呢、啊、和外面的人呢、啊、要如何分开。这个尼迪翁这个末了他说，末了我对你个人呢、啊、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然后他说，现今实在是非常紧要的时期，应当好好的做，否则黑夜一来什么都不能做了。这个其实啊，这个我们从刚刚这个弟兄的见证啊，到这个整个的这个问题啊，我想我们能够揣摩，能够领会，这个弟兄啊，他不太容易出得起代价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啊、这个汪佩珍对他说啊，人啊非要贫穷不可。那我也很相信呢，他自己感觉啊，这个主在他身上做剥夺的工作啊。过了几年贫穷的生活啊，这个、他应该是害怕了啊，并不一定。我想，或者是这样讲，就是在头脑里，在道理里，他领会他、啊、是鱼，主是水，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他是、害怕了、那个贫穷的情形啊。那因为如果多可怜自己一点，我想就不会去可怜罪人了啊。那所以呢，做末了啊，这个尼弟兄他说啊，我对你这个人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啊。这个我们常常说啊，没有说的话可能比说的话更多啊。所以当他问说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要如何分开呢？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弟兄啊，他清楚。他这个外面的人啊，可能成了他的一种限制啊。那我也很相信啊，他也很清楚里面的人啊，主给他的感觉怎么样。但是这个代价出不起呢，啊，他就啊，在这个点上啊，不容易再往前去了。那我们曾经提过啊，在这个古岭训练啊，第二段的时间呢，是就是在中国大陆这个情势改变的时候，他们在古岭山上呢。事实上时间非常的少啊，很快的他们就到山下住到尼迪翁家里去了。那我们也知道后面的发展啊，所以尼迪翁在这里说，现今实在是非常紧要的时期，应当好好的做，否则黑夜一来什么都不能做了啊。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接下来一个是姊妹的见证啊。那她说她愿意要赤露敞开啊，来受教会的判断。那因着家庭的背景呢，啊，这是她的见证啊。家中只有她一个女儿，所以自小啊蒙疼爱，所以我总是啊自以为大啊，从来不怕人。有一次参加福音聚会啊，听人唱短诗啊，别人得了莫把我漏掉。我因这句话而受感动，我向神祷告，求神救我，不要漏掉我，我就得救了。以后神向我显现啊，要我侍奉他。我到地方教会与众圣徒有交通，后来在上海友华村啊受尼弟兄的训练。那时我真是如一匹野马，在训练期间我实在得了大益处， 我看见了凡在基督之外的东西都是虚谎的，连我的祷告也都是污秽的，读经也是不行的。我在姊妹的聚会中多年不开口，也不和人接触，有人就说我挺骄傲。后来神安排我与一位属灵的姊妹同住，在外面我背叛不顺服，但我心里是阿们的，若不是神的恩典，我早已逃跑了。我听过很多的道，就以为是得着了，但试炼一来就经不起，就失败了。从权柄和人的破碎的信息中给我看见还有软弱是我所不知道的，在这条路上我走得好慢，好像爬上一步又跌下一步。我求神怜悯我，借着弟兄能对我说厉害的话。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哈，这个姊妹是一个老资格啊，从上海友华村就在了啊。那我们先来读一下倪弟兄的评语。我承认要对付你的天性是不容易的啊，需要神多方的击打才能把你打下来。现在消极的对付在你身上应当加增啊，你不必太追求太盼望什么，事情会自然而然的来啊，并且会给你光照和对付，神自己会继续来对付你。换句话说啊，在这里啊，他应该啊是有很多的叫做头脑里的领会啊、知识啊啊，甚至呢，我相信啊，他刚刚讲的这些所谓自己的情形啊，可能也不一定是他自己的领会啊，可能是啊别人啊对他的这个评语啊、批评啊啊，那这个评语批评呢，可能呢、啊，也跟啊这个刚刚。他自己最后所说的说啊，外面背叛不顺服，里面是阿们的啊。那但是呢，这个会拿出来说啊，啊，我相信他里面呢、啊，啊，也不一定真的服气了啊。那我们来读一读啊，接下来倪弟兄的啊这个交通啊，就是说到他不用太奢求去所谓的追求神的对付啊，神自己就会继续来对付。尼弟兄说啊，有一句话说啊，神在我之外能给我恩典啊。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乍读啊，我们也不太懂什么叫做神在我之外能给我恩典啊。那我们继续读，尼弟兄说这句话是积极的，所有认识神的人啊，迟早都能说这句话。神所做的事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做的，拆毁的工作是必须的。许多弟兄姊妹啊，若没有经过拆毁是软不下来的，但这件事是在神手中，我们要仰望神在我们之外做事。神对付我们不是因着我们正面的理由，理由不是在我们这一边，神恩待我们是在任何的理由之外，就是在我之外。所谓在我之外，并不是在我身外，乃是在我的理由之外。那、可以这样讲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因果关系啊。我们呢、总是觉得应该有一个因，也就是这里讲的这个理由，所以呢就有一个果啊，就是啊神在我们身上的一种叫做做工啊对待。所以呢尼迪翁在这里说啊，神能够在我之外，就是在我的理由之外还能给我恩典。如果要神跟着我们的理由，那么我们就得不着祝福。神要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他就必须在我们的理由之外对付我们，使我们蒙所没有盼望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啊可能也很多啊，包括啊可能就是神的对付啊、剥夺啊、光照、拆毁等等。你在这条路上有积极一面的东西，就是神的祝福、怜悯、恩典和能力。保罗在罗马九章十五到十六节说道，神曾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所以神若恩待你，给你恩典，请你记得，理由不是在你身上。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是凭着神的喜悦，不是凭我们的喜悦。我们的受对付是一件好事，但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受对付、受拆毁，不是他得祝福的根据和条件。有一个顶大的错误，就是人以为神的拆毁是今天和将来祝福的根据。神要用你，要祝福你，和你这个人一点没有关系。若神在你我身上有一点的用处，这是神的怜悯。神随着自己的意思分给恩赐，不是随我们的意思。神破碎我们、拆毁我们，借着环境来对付我们，已经是神的恩典了。但我们不能借着我们的受对付来换取神的恩典。姊妹，你若能从自己出来，那就是一个极大的拯救。许多认识神的人都知道，我们的蒙恩是没有理由的。换句话说啊，这个是一个真的叫做认识神啊。这个 Ron 弟兄啊，在信息里常常会重复这个话，就讲到啊，神啊在于啊如何做一个神啊，如何为神啊，他是很在行的啊，就是啊 God is good at being as God。 神啊作为神啊，他是很在行的啊，这个我们啊不懂啊。以扫的一生啊没有神的手在他身上，雅各的一生却一直有神的手在他身上。他有损失也有得着，他欺人也被人欺，神的手是很重的在雅各身上。这乃是根据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我们必须看见一个人被拆毁、被毁掉，就是他蒙怜悯。你说那是拆毁也可以，说祝福也可以，我们所怕的是神的手不在我们身上拆毁。今天主要我出去对人说话，供应人，我去了，但这不是我的事，乃是主的事，是靠主的喜悦，而不是靠我的成就。主所喜悦的事乃是最积极的。你受对付受得好，你感谢神；你受对付受得不好，你也要感谢神。我想这个好不好啊，就是我们自己主观的感觉。什么都不能抵挡主的喜悦，换句话说，就是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没有所谓的因果关系的啊。是不是神在你身上工作了就要用你啊？没有因果关系啊。那是不是这个神在做工在你的身上啊，你就可以啊更多的叫做蒙主的祝福啊？没有因果关系。是不是神要用你，他就所以才来兴起这些环境对付你啊？没有因果关系。保罗的话若是说的达意一点，就是神若高兴你怎么办，意思就是说我喜欢这个我们这个年轻人当中也有这种说法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当然就着人来说这个太狂妄了，但就着他是神来说其实就是这个是他的喜悦神若高兴你怎么办呢？雅各可以说我固然是顽皮，但神高兴用我，这怎么样呢？积极的怜悯、祝福、使用，都是根据神的高兴、神的喜悦。所有的盼望都不应在我们自己身上，然而我们十个人中有八个的盼仰望是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做见证，我的心相当喜乐，因为神的工作都是在我们以外。主来到地上不是看我们怎样，不是看世人怎样，而是看他的喜悦，就是父的喜悦。他是根据他的救恩来祝福人主耶稣是根据神的救恩来祝福人。主的拆毁你不必注意，那是主的事，就像葡萄树的修理乃是神的事，他要怎样就怎样。你若能看见神是在你我之外做他的事，你就能得着大释放 那所以呢，这个老资格的人呢、啊，他对于这个事情啊，可能有了很多的这种领会啊，我们所说的这个领会。那但是呢，因着这个领会啊，他就可能很在意啊，神在他身上怎么做啊，到底怎么做啊，做得多做得少，或者是他觉得照他觉得是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那尼迪翁的回答就是帮助他啊，把他的这个眼目啊啊，不要专注在啊自己的身上。他说那是主的事啊，这个我们呢、啊、应该学着来跟主祷告，神在我之外能给我恩典。我们在这里同样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回来。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那我们继续来读这个见证啊，还有判定。那这是另外一位姊妹啊。这位姊妹呢，她见证说她16岁就要求受浸啊，换句话说她可能对于这个受浸是有一种认识的。她说但那时并不知道什么是信，什么是得救，以后清楚得救了，但不久又冷下去，甚至对得救还发生疑问。听到别人见证与主交通觉得甜美啊，自己却是没有，以后就有自己有些追求，而有一些经历，体弱多病啊，也给了他很多的试炼。那我原来是在公会聚会，灵性觉得枯干，后来读到上海福音书房出版的书报，觉得有供应，就来到地方召会，与圣徒有交通，灵性就此得以长进。那许多过不去的事呢，也在聚会中得着了释放。我个人直接在主面前所得的甚少，许多时候试探来，我都无力应付。虽然比起从前是刚强些，但基本的功课还学不够。近来常受撒旦的控告。他说末了，他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何才能得着光照；第二个，姊妹的侍奉该有的地位和范围如何啊？那尼迪翁给他的评语啊，说到亚沙龙的失败啊，是因在两件事上不清楚。那第一个呢，是他在森林中打仗啊，不是在场开场之地，森林是拖拖拉拉的地方。第二啊，他是带着长头发打仗，这是他个人的拖拖拉拉。人的头发是人最细小、最微不足道的部分，是不关痛痒的。但他这头发不但细，而且又多又长，所以缠绕在树枝上，导致他的失败。我们身上也有许多小而长的事拖拉着我们。一面说我们不能像外邦人有不重小节的人生哲学，基督徒是要注意小节注意小事的。但另一面说我们不能太重小事。我们需要有一个重的心，注意重大的事，看重重大的托付，不要让许多小的事拦阻了大的事。我不是说因小事而误大事，而是说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事。我们要注重神更大的事，不要落在个人小的对付上，应把这些小的事挤在角落里，便在侍奉主的事上大有工作功用。你遇见的难处多，也有些小的得胜，但主若怜悯你，扩充你的度量，你就会看见主的工作是大的，所以对我们的要求也大。我怕你因看重小好而失去大好，得小恩典而失去大恩典，重小的光而失去大的光。保罗一面重小事，一面也重大事，这就均平了。这些年因着教会荒凉，知识没有好的配搭， 不能给你大的担子。若你能爬到神那里，你就会看见自己是挂在最小的事物上。亚沙龙的杖还未打，他那细而长的头发就已经被缠挂在树枝上，叫他置于死地。我不认为小的事情有什么错，但的确许多的小事叫我们在工作时工作上受限制。你觉得良心不平安时啊，就要对付，但也不要一直注意良心，要在神面前积极多站在神一边，多侍奉主，多负教会的工作。一个人若一直注意良心的控告，一直注意小的事，把小头发拉长，那就会有麻烦。在战场上，头发要剪短，不要留长。打仗是大事。良心有控告时，几分钟放在主的鞋下就过去了。即使五天的控告，也是几分钟放在鞋底下就解决了。你一定用自己做见证啊！一位弟兄问我近来身体如何，我说大事太多，我没有时间生病，我连想也不想我的身体如何啊。那所以这个尼丁给他这个回答啊是很有意思的，我相信也是对这个姊妹啊是很认识的啊。那应该这个姊妹的感觉啊比较多啊，也比较细小，那导致他呢啊可能呢、啊、在各方面啊显出来的情形啊。有点这个被缠住啊，我们也可以讲裹足不前呐 啊，停留在原地啊，甚至被啊叫做吊起来了啊。那关于他讲到这个光照啊，他也问说如何能够得着光照呢？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前面呢、啊、是根据他的见证所给他的这个帮助啊。那他的问题如何得着光照呢？他说诚挚的光是由小渐渐达到大的光。大的光一来，事情就解决了。属灵的事不能说绝对，虽然小光合起来啊不能代替大的光照，但小的光可以开路引到大的光。一个人要先得着一个小的光，以后得着大的光，诚挚的光啊，就能帮助他更丰富。这是关于这个得着光照啊，我相信这个尼丁的意思，他应该是他其实已经得着了这个光照了啊，但是呢，这个、为什么在他身上好像没有过去呢？啊，这个因为还没有这个大的光照啊，小的光可以带路啊，带他到这个蒙大的光照啊。那关于这个姊妹侍奉主的地位啊和范围，他说关于姊妹侍奉主的地位和范围，我要这样说。罗马书有女使徒，提摩太前书有女执事，哥林多前书有女先知，所以女人是可以做工的。但提摩太前书说，女人不许有圣经的教训，也不许在全教会聚会的时候开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他不许女人做教师的工作，断定真理乃是教师的事，所以应该是女姊妹不可以做的。世界最出名的异端乃是从女人出来的，如基督徒科学会、安息日会的七领袖都是女人，守望台也是女人发起的。所以姊妹的工作可以大，但人不可以大，不可出头，不可断定、真理。那我相信呢、这个回答呢、配合刚刚尼迪翁的这个对他的评断案呢、其中啊讲到说，他说这些年因着教会荒凉啊，执事没有好的配搭，不能给你大的担子啊。那可以这样讲，可能啊这个姊妹啊就着某一面来说啊，可能是有他的功用的，有他的一种的度量的啊。但是呢可能就像尼迪翁这边讲的啊，这个他说执事没有好的配搭，不能给他大的担子啊。那这个姊妹呢，可能啊他也很想要服侍，所以他才会问啊姊妹侍奉主的地位和范围。那所以我们从刚刚尼迪翁给他的这个帮助啊 啊，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姊妹啊，因着自己可能心细啊，因着自己啊，这个应该也是有能力，但是呢，啊，挂在这些小事上啊，就叫这个工作啊没有办法这个拓展出去。那甚至我们可以说，这个大的事啊，没有啊办法拖在他的这个身上。所以尼弟兄在这边最后给他看见这个姊妹侍奉主的地位和范围啊，就让他看见工作可以大，但人不可以大，不可以出头啊，不可以断定真理。那我们同样啊，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啊，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我在哪里。那我们继续要读的是一个弟兄的评语啊，他的见证呢没有登录啊。那尼丢的评语啊，说在你的身上我要提起一件事，就是你的情感在你里面已经使你变成了一个冷酷的人。这个我们读到这个提摩太后书啊，讲到神啊借着保罗所按手啊，在提摩太身上的这个恩赐啊，是能力、爱并清明自守的灵啊。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灵里啊，我们的情感啊，如果呢成为一个叫做里面的人可以运用的器官，那它啊就成为一个我们操练灵的本钱啊，可以如火眺望起来。那所以这个弟兄啊，尼迪翁这个点的也非常的直接啊，说到他的情感啊，成了一个冷酷的情形。你天然的情感啊，经过环境的刺激就变为冷酷，你再把这个冷的性情带到工作中，就使你数年来的工作一直受到影响。你这种冷酷的情感是在环境中造成，而后组织在你生活上的。一个人未信主之前所遇见的事，会自然而然在他身上组织生长，并且一直生长下去，产生出另一种的性格，与他原有的不同。所以你在工作和态度上与同工不合，因为你这样的情感性格影响到你的灵，使你的灵与别人的灵是逆着的，而不是顺着的。你因着以往的环境造成了另一种的性格，这性格不是生来就有的。你将这种性格带到执事中，自然是会造成难处。你将这种性格带到教会或工作中，当然也会出事。这个我很相信啊，尼迪翁这个话啊，一方面可能是针对他的见证啊，也更是啊针对尼迪翁对他的认识啊。我相信主在已过的年间加守在你身上，已经有所工作。你自己在看待某件事或与别的弟兄姊妹来往时，你冷酷的性格一强，又不肯放下啊，一次过一次都如此，就叫你那个冷酷的性格越来越强了。神在这几年中拆毁你这冷酷的性格，这是好现象。这不仅要叫你看见自己的软弱，并且要你看见自己是以软弱来应付人，这样你那强的性格就会脱落了。神在我们中间要用人的时候是不容易的，愿你在这末了的时候能进步，不要再拖延，免得主啊白花许多的功夫。所以呢，这个可以这样说啊，这个可能啊，这个弟兄也领会这个主的工作啊，主也的确有工作。但是尼弟兄呢，在这里啊，有一个很厉害的说话，就是啊，你这个冷酷的性格啊，一强啊，又放不下来，结果呢，反而啊，这样一次一次的这些所谓主的工作啊，反而叫他啊，这个冷酷的性格越来越强。那尼弟兄在这边帮助他说啊，我们不是用我们强的部分来服侍人， 反而啊，这个是我们所谓软弱的部分啊，能够供应人。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很难领会的一个事啊，就是我们总觉得我们是把我们所谓强的啊，跑得快，你就用跑得快来服侍主啊，你的这个脑子好，你就用你的脑子好来服侍主啊，你的口才好，你就用你的口才好来服侍主。我们觉得呢，我们是用啊所谓强的啊这个丰富的好的那一面来服侍，我们不领会啊，这里啊说我们什么东西能够应付到人的需要呢？是啊，自己的软弱能够应付到人的需要。你弟兄说你不应该啊站在刚硬的地位上，这并非说啊你对事情不要严谨或严肃，我乃是说做话语执事的人，他的灵要顺着聚会的灵，要看聚会的趋势如何，然后顺着这个趋势，这样就会有祝福。在聚会中不可以有独立的灵来提起一件属灵的事，与聚会的灵是不顺的。在聚会中弟兄姊妹有他们的感觉，我不能得罪他们的感觉，我不能只顺着自己的感觉而不管别人的感觉啊。下面有一个刮胡，但传福音时就不同了啊。换句话说，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啊，这个底下的罪人都是不信的，那你的话呢不能顺着他们的感觉。我们不故意的感动人，也不故意的不感动人，不故意的帮助人，也不故意的不帮助人啊，不故意理会人的感觉，也不故意不理人的感觉。我们说话时里面的灵只是为着造就人，所以你若要做话语的执事，你就需要有爱，而这个爱就是灵前十三章所说有恩慈的灵。那所以我相信这个事实上也是啊，同样的就是啊，这个在我们说到申言的时候啊，李弟兄就说我们需要有一种的眼光，知道当时候这个坐在这个聚会当中的人他们的情形。那换句话说，一个聚会有一个聚会的灵，这个与会的圣徒有一个他们在灵里面的感觉，那这个说话的人呢，他的感觉，他的说话，他的灵不能独立于这个聚会的灵之外，也不能独立于这个所有在聚会中弟兄姊妹他们灵里的感觉之外。我们弟兄现在的性格是由三方面所构成的，第一，天然的性情，第二，环境所影响的，第三，是由啊天然的性情与后天的环境组织起来所产生的冷酷性格。我们的弟兄实在需要主的怜悯，给他有恩慈，有温柔，使他现在的性格能有一次厉害的破碎，并且继续不断的有破碎。我们不该做一件事是没有结果的，也不能吃没有结果的苦楚。许多姊妹生病或是遇到试炼却没有结果，这是很可惜的。神的工作总是有果效的，我们的弟兄是有话语执事的，但他在性格上有难处，需要神的恩待。一个人一旦被破碎，就会产生软的灵，是柔软的软，而不是软弱的软。你的性情因环境变成冷酷，由冷酷而生出自义，所以不能与弟兄姊妹相爱。然后因着自义，你在聚会中便形成独立的灵，所以你的灵不能自由丰富的出来，你需要神的对付，使你生出圣灵的果子，就是恩慈的灵、爱的灵以及调和的灵，这样你的灵才能丰富的出来而得着人。这三点你若能对付的好，便能成为话语执事上 大有用处的人。所以这个可以这样说，这个尼弟兄啊，对这位弟兄啊也有很大的期许和盼望，那也对啊这位弟兄啊很有珍赏啊，这位弟兄是有话语执事的人，但是这个话语的执事呢却 啊没有办法使这个话有果效，或者是成为弟兄姊妹召会的益处。那原因啊就是他的这个个性啊还没有被破碎，那他的这个个性呢有天然的个性，有环境的影响，也有啊尼弟兄特别在这里强调这个冷酷的情形。那这个冷酷的情形呢、甚至可能是啊不只是他后天的环境，甚至有一次又一次对付啊，结果他啊又不肯放下啊。如果神的对付让他柔软了，他放下了，可能人就可以察觉到啊这个神的手，但是他又不肯放下，就叫这个冷酷啊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强。结果呢尼弟兄说，哇，不仅冷酷，产生出自义啊，不能和弟兄姊妹彼此相爱。那结果呢好像啊这个不能啊和人相调啊，变成独立于这个聚会之外，那这个灵啊自然没有办法自由丰富。其实我们这个为主说话，我们都有这种经历啊，就是啊常常在这个聚会当中啊，这个对着弟兄姊妹说话，常常有很多啊这个主啊及时的说话，并不是我们原来预备的，而是调在这个叫做聚会的灵里，或啊这个圣徒的灵里啊而有的一种发表。所以在灵前十四章那边讲说，这个说话是讲说啊勉励安慰还有啊这个建造。这个神的话语的执事啊也不只是这个出口的问题啊，真的是一个在身体里的一个侍奉。那所以尼弟兄在这边给这个弟兄的帮助啊，这个的确是让我们在这边现在来读啊得着非常多的这个益处啊。这个尼弟兄啊实在是爱他啊，希望呢他能够在这里得着进步啊，免得啊主啊这么多的工作做在他的身上啊却产生不出这个果子来。那我们可以这样讲啊，这个我们再读我们就发觉这些话啊对我们自己也是非常的有益处。我们盼望不是叫我们得着所谓的知识道理，我们借这些话呢，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能够啊这个再敞开啊，再从主的话里面叫做得着教训，得着启示，得着督正啊，督责就是光照啊，然后有所谓的改正啊，在义上的教导啊，使我们呢这个能够吸入主的话也呼出主的话成为神话语丰富的管道。今天谢谢你的这个收听我们接下来应该会有一些这个出门这个访谈的记录，我们下次节目见。